智能手机大厂苹果的美国股价在9月6号至7号分别跌了 3% 到 5%， 连续两日市值蒸发高达2100亿美元。市场人士研判这个背后的导火线就是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传出扩大禁用 iPhone 的冲击。综合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彭博新闻社9月6号和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近期已经禁止政府机关雇员在工作时候使用 iPhone 以及其他外国品牌设备，并且禁令已经进一步扩大，从敏感部门直接伸延到国营企业员工。中国官方虽然仲未明文出台 iPhone 的禁令，但少数网民透过微博的确发出单位将禁止 iPhone 的声浪。面对今年你会从 iPhone 转为华为的网络提问的时候，一名来自北京的微博网民回复说，公司禁用苹果，我想不想有用呢？另一位来自山东的网民亦说，单位马上禁用苹果了，你看我这个是我自己想不想换的事呢？但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 iPhone 禁令到底适用程度有几广呢？对 iPhone 销量的打击又会几大呢？目前市场上仍然是密切观察。据官方统计，中国体制内的公务员超过700万人，但如果加计参工党群、工会、妇联和事业编制等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就超过8000万人，而另外全中国的共产党员高达9800万人。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论上念话，如果全中国近亿的共产党员都被禁止使用 iPhone， 苹果损失恐怕一大块饼。他直言，北京此举是等于帮华为新机助攻，亦报复美国对华的电脑晶片等制裁。但是这样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禁令，看在期待中国持开放的外资眼中，无疑释出了中国官方言行不一的坏信号。论常念对美国之音说，对苹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中国禁止公务员用苹果，就是鼓励他们用华为，因为华为受到美国制裁4年都没有出手机，现在已经可以出手机，也就是 Mate 60， 就是要将 iPhone 禁用了，那公务员就自动要买华为，这个肯定是一个保护主义。论常念话，苹果是所有在中国外资当中最赚钱的，亦是中国投下几百亿美元投资，如果未来营收欠佳，恐怕带动更多外资出走中国。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燕慈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当欧商都期待中国以实际行动去令到他们重拾商业信心的时候，这个 iPhone 禁令再添一层不确定性。燕慈说，美中两国紧张关系自从2016年以来一再白热化之后，欧商就非常担心受到波及，令人担心就是美中交恶的关系似乎仲未触底，而且近期的发展亦即是 iPhone 禁令可能引发美国以牙还牙的报复，负面的效应亦恐怕扩大到更多商业层面。针对这个 iPhone 禁令，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以不对单一公司的发展作出回应为理由，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过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声明的美籍商界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比较乐观，他相信苹果受到的份额冲击应该不大，因为美国对几间中国企业例如华为、 TikTok 都有类似的制裁，所以这个禁令看上来基于对国家安全的顾虑，而并非广泛的商业制裁。韦德布什证券的分析师艾夫斯亦是看法比较乐观地说，市场投资者近两日对这个 iPhone 禁令过度反应。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艾夫斯的分析说，这个禁令对 iPhone 应该只有低过50万部的影响。他预测未来12个月苹果可望在中国售出大约4500万部 iPhone， 部分受到 iPhone 15新机的拉抬，市场占有率将会大有斩获。根据国际调查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统计，中国国产品牌 OPPO 和 Vivo 是中国第二季高端手机市场的最大赢家，各自占 18% 的份额，苹果的 iPhone 就是排第三，份额大是 16%， 只是略高于第四名的荣耀 15% 和第五名的小米 14%。苹果新机 iPhone 15发表在即，除了来自 iPhone 禁令的冲击，华为近一个礼拜以来热卖的新机 Mate 60系列亦是来势汹汹。多位位于北京的电子商贸科技人士在微信聊天群都大赞华为的 Mate 60的性能， 有人话放开竞争嘅话，苹果冇可能系华为嘅对手。Mate 六十系列发布至少令苹果会失去1000至1500万部。其中北京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亦话，苹果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出货量是2156万部，它的市场份额里面至少一半是华为的，因为苹果主要还是强在于 iOS 系统，其他都被华为手机超越。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是电脑芯片专家，他说华为能够突破美国限制，自主研发而且全面国产化，做到7奈米的手机是很大的突破，将原本中国落后美国晶片技术的差距从20几年缩短到10至15年。不过面对美国未来恐怕推出更强的制裁，华为要进一步从7纳米的技术水平进阶到5纳米或者3纳米难度很高。李芳对美国之音说，从14纳米跳到7纳米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从7纳米跳到5纳米或者3纳米，甚至据称现在台积电马上就要出2纳米的芯片制程，所以这个难度他相信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将中国芯片落后的时间放在10至15年。根据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恒之的判断，华为新机所使用的麒麟 9000S 芯片由中芯国际制造，但不是用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最新进口的极紫外光设备生产，所以需要进行多次的多重曝光。他说中芯在前台积电资深研发长梁孟松的带领之下，7纳米的制程技术和产能虽然有重大突破，但是中芯产能不足，如果要出货4000张芯片的话，恐怕要几个月的时间。李芳亦直言，华为芯片用的是低一阶的14纳米光刻机和较落后的技术制造出来，和芯片龙头大厂台积电的良率无法比拟，所以成本颇高，以现行的售价来看应该是蚀本售卖。李芳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禁用 iPhone 是官方被动因应美国的制裁，虽然对苹果不友善，但并不代表中国开放市场的步伐或者吸引外资的政策有所转变。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说，这个 iPhone 禁令并非对等反制。他说美国对华为、 TikTok 等禁令是有实际的国安疑虑，而且经过听证会等法定程序之后依法执行，但是 iPhone 并没有治安的问题，中国一纸通知就自行封杀并不合理。邱达生说中国的 iPhone 禁令违背他欢迎外资的口号，将会再次重挫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 iPhone 以后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肯定会持续往下，中国国内生产的华为、小米那些手机可能会冲击到 iPhone 市场。第二个部分就是苹果供应链应该会慢慢撤出中国，这个当然会加深这两大经济体的疑虑，还有互相报复，更进一步令到大的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无信心。基于中国手机市场原本就由国产品牌主导，另一名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资深分析师邱子芳就认为，这一波禁令的政宣意义恐怕大过实质意义。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气氛之下，中国公务机关原本使用的仍然是中国本土品牌，他觉得官方宣示的意义比较大，而不是说实际的影响销售量，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气氛，就是中国市场是不是现在对于 iPhone 的态度会转成比较不友善呢？邱子芳说，华为以往在中国四成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奥普、 Vivo 和 iPhone 分去，未来重新夺回份额的关键将取决于 Mate 60的供货能力。中国经济前景欠佳，需求疲弱，手机市场恐怕持续下跌的趋势，各大手机品牌下半年的销售压力本来就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